你哪叫人砍去他的左脚。厉王去世后，武王登位，何氏呢又捧着他去献给武王，武王呢又叫玉匠鉴别他，玉匠又说这只不过是一块石头。哎呀，武王呢也认为何氏欺骗了他，因此呢就叫人砍去他的右脚。武王去世，文王登位，被砍去双脚的何氏呢抱着那块未经雕琢的玉璞，在山脚下嚎啕大哭三天三夜，眼泪流干之后流出血来。文王听到这个消息哈，便派人去问他痛苦的原因。今天被砍去脚的人不只是你啊，为什么你要哭得这么悲伤呢？何氏说，我并不是因为被砍去脚而悲痛啊，我悲痛的原因是有人把宝玉称作是石头，而正直忠诚的人竟被当作骗子。文王知道后，这才叫玉匠治理那块玉璞，果然从中得到一块珍贵的宝石。好，于是呢把它命名为和氏璧。原来那块石头不是一般的石头，好，那是一块珍贵的璞玉石。这石头之所以宝贵，乃是因为它内藏宝贵宝贝美玉。由于卞和，就是这位他的名字叫卞和的忠诚和坚持，终于把这块奇珍至宝公诸于世，成为国宝。在今天的中文中，保罗把无价的宝贝和一个普通的容器做比较，保罗把人比喻成什么？瓦器。好，瓦器，瓦器是软弱的，一不小心怎样就会破。好，我们刚开始结婚的时候，我煮饭，我先生洗碗，好，每一次我们的瓦器，我们的饭碗都是切了几个角，永远是切了几个角。后来我们全部买塑胶的，因为孩子也很小啊。现在换成瓦器，瓷器，哦，比较少脆角，知道技巧了。可见呐，这个瓦器是软弱的，一不小心就会破掉哈。就如同，谢谢，人的身体经不起风吹雨打。然而这瓦器能够变得如此宝贝，如此贵重，乃是因为瓦器里装了一样很宝贵的东西。瓦器之所以宝贵，乃是来在于宝贝在瓦器里。好，那么这宝贝是指什么呢？好，为了了解这宝贝是什么，首先让我们来查考今天的经文的上文。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四到六节，让我们一起来念哈，请。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形象，那恩主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哥林多后书三章七节到四章六节到十六节十八节的核心主题是荣光。这神圣的荣光是神的存在和作为，荣光就是 神自己。受到基督的荣光呢，便是指神亲自彰显在基督里。如同经文讲的，在这段经文里，保罗把基督比喻成什么？宝贝。基督住在我们心中，就是我们里面的宝贝。这宝贝能够叫我们胜过各样的环境，并且能在各种患难里得胜。初代教会的保罗和他的同工呢，都曾为福音经历过许多的苦难，而且保罗所受的苦难比别人还多。他既然能够胜过那许多的患难，许多恶劣的环境，证明那莫大的能力是出于那住在他里面的基督。而这显在基督面上的神的荣光，就是改变大树扫罗生命的缘由。请问扫罗是谁啊？大树的扫罗，保罗。对，扫罗的希腊名字叫保罗，希伯来名字叫扫罗。当他信主以后呢，开始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呢，使徒行传就改称他为什么？保罗。同一个人哦。保罗就是扫罗，是一个犹太人。他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会说希伯来话和希腊话。我看北美的中国人都很厉害，会讲中文英文，有的人还讲法文，有的人还讲上海话。就完全我听不懂。所以呢，他一生起来就有什么具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他受教于名师加玛列，那是犹太最有名的大学，信奉犹太教，属法利赛派，严守律法。由于对律法，犹太律法的热心呢，扫罗怎么样？逼迫异端，当时的基督教看作什么？异端。所以呢，保罗就起来逼迫基督徒，他以为这样做就是在侍奉神，所以将他们下在监牢里，甚至想要置他们于死地。以前当基督徒不容易的。扫罗为了缉拿基督徒，就从耶路撒冷前往大马色，不料在前往大马色的途中，扫罗看见大光，立马眼睛瞎了。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就在这一刻，扫罗发现他一向所做所想的全都错了。原来正如那些基督徒所言，耶稣是弥赛亚，基督是复活的主。后来透过一位基督徒亚拿尼亚的祷告，扫罗眼睛复明，并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信了耶稣，又被圣灵充满。保罗明白，在大马色路上遇见的那光，就是神自己借着荣耀的耶稣向他显现。因此呢，保罗描述他所见的耶稣的面为耶稣的像，神的像。因为第四节所说基督的荣耀与第六节神荣耀的光是同一字哦。在大马色路上的事件，是保罗对耶稣观点的 关键，也是他用来描述基督徒信主的经历。保罗在靠近大马士的路上所见的光，也可以这么说，那就好像当人在听见关于荣耀救主的信息时，因着相信而内心所受到的什么光照。我以前朋友告诉我说，我们都是罪人，你也是罪人，然后向神祷告的时候，我跟神说，神啊，朋友说我们都是罪人，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是我不认为我是个罪人，可是呢，基督荣耀的光照我的时候，突然啊，我的内心浮现在我的眼前，就看到我的内心多么的肮脏，多么的污秽，我就承认流泪悔改，主啊，是的，我是个罪人如果那个没有光照我，我就不晓得我这么肮脏的。这光照能叫人得知神荣耀的光，换一句话说，在基督的面上得知神的荣光，就叫什么宝贝。而这宝贝，也就是这荣光，已经照在我们心里。然而这宝贝却是放在瓦器里，也就是说，这宝贝是放在一个会衰败受伤生病之人的身体里。那么为什么神要这样安排呢？那是因为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既然如此，我们怎样才能彰显这宝贝的荣耀呢？第一，要认清一切皆出于神，有能力就把人脱离患难、衰败和死亡和罪这无助境况的，并非来自于人，而是来自于神。人就像瓦器一样，毫无能力，这莫大的能力只能出自于神，不可能出自于人。瓦器既是软弱又易碎，所以没有任何可以自夸的理由。瓦器的价值是在于那位如何使用它的主人。有一次啊，在一个拍卖市场上，拍卖了一把断了一条弦的，且那个恢复重重的那种残旧小提琴，10元、20元、30元，没人愿意出价购买啊。忽然，一位老先生走到台上，拿起那把陈旧的小提琴，把那个擦去琴上的那个灰尘，调了音，然后呢，很老练的拿起弓开始演奏。这是全会场的人被小提琴所发出的天籁般的音乐所吸引。当老先生演奏完了以后呢，便走下了下台，拍卖台。转瞬之间，这把小提琴便以3000元美金卖出。琴的价值之所以能被发挥，全在乎那双触摸琴弦的手。同样的，当宝贝放在瓦器里的时候，它的价值被主肯定，它的软弱就被神的能力补足了。宝贝放在瓦器里，也就是神在我们里面， 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神要把宝贝放在软弱的人身上，如果无价的宝贝放在一个强而持久不衰的身体里，必然会造就出一个骄傲而罪恶的人。人类的生命是短暂的，形体很容易磨灭毁伤，组织也是每秒钟都在衰变中，这形体只是一个卑微的瓦器陶罐而已。因此任何的能力与成就都不是出于我们，而全是出于神。如果能够明白这一点，那就是真正谦卑的心态，而越谦卑就越能够被主使用。我们在保罗的身上可以找到这种谦卑耶。保罗不断地在学习谦卑，他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九节，保罗说，我原是使徒中怎么样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这是保罗信主22年的时候所说的话。当他信主28年的时候，他进一步的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等到他信主传福音传了31年的时候，他进一步的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从使徒中最小到比众圣徒中最小，到在罪人中的罪魁。保罗把自己越比越小。如果把这段话倒过来讲，那就太可惜了，因为这样的生命神不能用他。彼得原本自高自大，结果他却三次否认了耶稣。不过等他到了晚年的时候呢，他反而以谦卑来束腰。彼得前书5章5节，彼得劝勉信徒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因此若要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必定要谦卑的承认，一切都是出于神。当我们在服侍主的路上遇见困难时，我们可以重新思考两个问题。如果你服侍很累吗？你也可以，这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勇敢地面对困难。第一，就是我是谁的问题。这个问题提醒我们要懂得自处，要了解个人的强处与弱点，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以及按着个人的恩赐和能力来服侍主。因此呢，我们不需要跟他人做比较，你是独一无二的宝贝。第二，要想我是为谁做这一切。换句话说，要清楚自己所服侍的对象是那呼召你承担这侍奉的神，目光当向着神。因为无论我们成就了什么，不是因着我， 而是因着神。第二个呢，我们要离弃一切污秽。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的名的人总要怎么样，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当一个器皿被主使用的时候，它必须要怎么样，要干净。同样的，我们也要自洁才能被主使用。因此呢，我们必须弃绝暗昧可耻的事。雅各的挚爱第十一个儿子名叫什么？约瑟。他呢，因哥哥们的嫉妒呢，被卖到埃及做人家的奴仆。当他做得还不错做到总管了，可以管理一切的家务时，不料年轻英俊能干的他被女主人看上了女主人趁没有人在的时候呢，勾引约瑟，想要跟他发生关系。这时呢，约瑟因为敬畏神的缘故，要保持身体上的圣洁，于是呢，他选择了什么？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免得得罪神，又得罪主人。约瑟在男女关系上、财务上，多追求圣洁，离弃一切的罪污、污秽，结果呢，被神大大重用，成了埃及的宰相。这举止不但救了埃及人，也拯救了他自己的家族。圣经中啊，另一个例子就是参孙，他是神所拣选的器皿，为要成为从非利士人的手中拯救以色列人的大勇士。他选召他是为了使他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并赐给他无人能及的超大力量，可以战胜非利士人。他是一个对仇敌绝不退让的大勇士。然而他按着自己的情欲行事，在男女关系上不圣洁，以致失去了从天而来的力量，就在羞耻中死去。因此保罗不断地提醒基督徒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要成为圣洁的器皿，被神使用。不但要在男女的关系上，在财务上要干净，甚至在讲话的时候也要小心，因此会产生挑拨离间的话不可讲。有一句话，英国的谚语说，不必说而说是多说，多说遭怨，不当说而说是瞎说，瞎说惹祸。苏格拉底不但是一位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能言善辩的演说家，所以呢，有许多人找他学习演讲的技巧。有一个年轻人呢，也慕名 前来拜他为师。当他一看见苏古拉底进来后，便就立即上前自我介绍，接着便述算他显赫的身世，心中的理想抱负，一直唠叨个不停。苏格拉底看他毫无停止的意思，遂伸手捂住他的嘴巴，就说：“年轻人啊，看来我得向你收双倍的学费。”年轻人很惊讶地问：“为什么呢？”苏格拉底告诉他：“因为我必须教你两样功课。第一，先教你怎样热住你的舌头。第二，再教你怎样使用你的舌头。舌头在我们的身体中是最小的一个，却是最难控制的。一个会热住自己舌头的人，也必然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要记住，口是为了要传讲神的国与道。当我们的心态是圣洁的，自然的我们所做的事也就圣洁了。这时候我们才能被主使用，才能彰显基督的荣耀。那么第三，带着耶稣的死，以致显明耶稣的生。保罗与他的同工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制，心里作难却不自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自死亡，因为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必加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里指出保罗在患难中参与了谁的死？耶稣的死。耶稣的死是为着神的旨意，为着人的需要。因此呢，保罗与他的同工们带着耶稣的死，这表示他们一切完全是为主为人。苦难达不到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神，而不是为自己。换句话说，他们受苦是为了主，为了别人能蒙恩。有一个男子啊，在公园的小径旁发现一个掉落在地上的小树枝，树枝上附着一个蛹，就便小心翼翼的把它带回家。过不久，多久呢？他便看见这个蛹在震动着，从那个蛹蜕变的那个蝴蝶正努力着要从里面爬出来。看见蝴蝶挣扎的样子，这个男子呢担心他会死掉，所以呢就很亲切的把那个美工刀小心翼翼的在茧上画出一道缝，让蝴蝶可以轻易的破茧而出。等这只蝴蝶出来后，男子却发现这只蝴蝶飞不起来了。于是呢便找来邻居一位在高中担任自然科学的老师问个究竟。男子呢将整个过程很详细的讲给这位邻居听。当他说到如何用美工刀小心翼翼的在茧上旁边画出一道缝的时候呢，这位老师说：“不必多说了，我知道原因所在，你看 因为挣扎本身可以使蝴蝶有飞行的力量。原来蝴蝶必须要经过一番艰难破茧的破茧而出的过程，经过那不屈不挠的挣扎的过程，让身体通过茧上的那个小小的洞口，经过挤压，使他身体上的液体体液呢能够转移到翅膀上，这样身体和翅膀才有变得强壮有力。一旦破茧而出，蝴蝶才可以展翅飞翔。保罗和他的同工们虽然经受各种的压力与困苦及逼迫，但他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知道这短暂轻微的患难将要为他们成就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身上要常常带着耶稣的死，这不但是神对保罗的呼召，也是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呼召。若我们真的能够对周遭的人付出关怀，愿意牺牲我们的时间与享受，愿意来团契里服侍，愿意参与小组里面造就别人，甘心忍受一些的不方便，为的是要使人归向真神，那么将来我们的生命也会蜕变而成为一个不再一样的荣耀生命。有位美国牧师的女儿名叫哈里特·比彻，后来她嫁给斯托，从此呢便成为斯托夫人。当时美国仍有奴隶制度，哈里特四岁丧母，因此呢从小就很渴望有母爱。结婚后呢她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因此呢就使她更能够体会到黑奴的一家支离破碎被卖到各地，失去父母或失去子女的痛苦，并且他也亲眼目睹了黑奴在奴隶主人残酷的压迫下那种悲惨的命运，于是呢便心生怜悯，直到1850年逃奴法案宣布后，在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下呢，他决定以自己的方式参与解放黑奴的战斗。一个小妇人做什么呢？从1851年到1852年，他为华盛顿特区的报纸《民主时代》撰写连载小说名叫《汤姆叔叔的小屋》，被见者的生活，有人念过吗？很有名的小说哈。揭露南方黑奴受到非人的待遇，深刻的控诉了奴隶制度的罪恶，他深受南方奴隶主人的痛恨，甚至受威胁但他并没有被威胁给吓倒，反而使他的写作劲头更加坚定。这部小说呢整整连载了40周才刊登完，他却一点也不觉得累他说这部小说是上帝写的，我只是他手里的一支笔。结果这部小说呢大大促进了北方的废奴情绪， 为美国废奴运动赢得了200万同情者和支持者，成为美国南北战争的导火线之一。1862年，林肯总统在白宫接见斯特夫人，好，在评价他的书写，在扉页上，好，扉页上题词说写了一本书，酿成一场大战的小妇人。在林肯的带领下，南北战争北方战胜，好，而结束了奴隶制度。随后在1865年12月，在全美终于正式废除了奴隶制度。斯托夫人把她的信仰实践在她个人的生活当中，她献上写作的恩赐，将福音之光彰显在当时的黑暗时代，因而使人蒙福，使人看见福音的大能。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主人翁汤姆叔叔是一位坚韧不拔的基督徒的奴隶，他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且无比忠诚。他不仅忍受着剥削所带来的痛苦，还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仰，甚至到最后他崇高的精神都得到了敌人的敬重与肯定。他说，世界上有这样一些幸福的人，他们把自己的痛苦化作他人的幸福，他们挥泪埋葬了自己在尘世间的希望，他却变成了种子，长出鲜花和香膏，为孤苦伶仃的苦命人医治创伤。这句话刚好反映了保罗的一生。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保罗成了别人的祝福，透过他的苦难使外邦人有了认识主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否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呢？人生的困苦磨难是必经之路，死成了服侍主之人身上的标记。这就如同没有十字架的死就没有复活的生命一样，就如同没有苦难也就没有荣耀一般。因此在主的恩典下，求主将我们的眼光放在将来那极大永恒的荣耀上，并且懂得用正面的能量来回应我们种种不顺利的环境。相信这就是神给我们一个熬炼的良机，以至于使我们能够显明神的莫大能力在我们的身上。但愿神祝福大家，借着与耶稣同死同受苦，使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透过我们而流露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谢谢你的恩典。主耶稣，这荣耀的光，这宝贝，放在怯弱软弱的瓦器里，让我们能够明白，一切皆来自于你，也让我们能够谦卑的领受，跟从你。主啊，也让我们离开一切的污秽，参与基督的死，基督的生能够彰显在我们身上。主啊，求主祝福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透过困苦，一些服事中的困难，能够让他们能够有飞翔的力量，彰显你的恩典。谢谢你，将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